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咱们前边啊说到，扫罗眼看着是包围了大卫，大卫没处跑了。就在这时候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就见扫罗呀的人马开始撤退，这最后撤的都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世人共同称颂的美德之一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具有特大的感人力量，甚至能够化敌为友。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与第二任国王大卫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的历史故事。
原来啊，有使者报告说是非利士人大举进犯，前线告急，请火速返回。扫罗是赶紧收兵开赴前线。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这追杀大卫啊，这都是扫罗亲自出马，从来不带着约拿丹。扫罗也知道，如果把约拿丹带着，那抓大卫那就是情报再准他也没用啊，就算抓住了没准还得让他给放了，这干脆啊他自个儿亲自来。大卫呢是也吸取了教训了，不再扎堆了，也不再躲闪了，怎么办呢？化整为零，是经常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扫罗的人的面前，等稍一接触之后啊，嘿，又不见了。这一次啊，扫罗率兵3000前来围剿。这走着走着呀，扫罗就觉得这肚子难受，还知道自个儿啊要解大手了，可得找个地方。哎，抬头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个洞，嘿，瞧我这运气！扫罗钻进去了，没走多深呢，脱下外袍放在一边，脸朝外，这开始方便。你说可这么巧啊，他要抓了大卫啊，和他跟随他的3个勇士。就在这洞里头，有人啊小声对大卫说：“说上主不是应许你说要把仇敌交你手上吗？这机会来了。”再看大卫，捏着鼻子拿着刀，从后边悄悄的摸上来了。扫罗可一点都没察觉呀。到了跟前，大卫伸手拉住扫罗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又退回来了。哎，见他回来了，大家就奇怪啊，就问他：“哎，怎么你没杀他？”大卫松开鼻子，大喘了口气：“哎呀妈呀，我下不了手啊，割了他一块衣襟，我心里头还自责呢。”“哎，那你等我们去啊。”“不成。”大家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卫连忙说：“啊，我主乃上主的受膏者呀，就因为这个，我在上主面前。”万万是不敢杀他。听了这话，这3个勇士这才作罢，服从了命令。再说扫罗方便完了，人也舒服了，出了洞口，这就要上路，还没走2步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见一个人呢正脸朝下匍匐在地，向自个儿下拜，还说着：“我主，我王。” 这扫罗一看就奇怪啊，就问，哎，你是谁？等那人抬起头来，扫罗看了又看，大卫跟以前在扫罗身边时候那模样可不一样了，扫罗没认出来。大卫说，您为何听信谗言说我要害您？刚才在洞里，我就在您的后头，有人叫我动手，我都没有啊。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我父啊。您看，您的衣襟还在我手上，是我亲手割下来的，我没有杀您呢。您今天这可算是亲眼所见了。这您总知道，我确实没有反叛呢。您看，您虽然索我性命，可我没得罪您。这古人说得好，恶人行恶事，可我都没敢动您一指头啊。以色列王出来找的是谁？那追的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条死狗，一个跳蚤罢了。愿上主在咱爷儿俩中间是详查，为我伸冤，您高抬贵手。哎，这一席话把扫罗给说的无地自容啊。大卫的样子跟以前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有点不敢认。可这回突然见面，又听见了声音，这扫罗想起往事，禁不住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啊，是我呀。扫罗见着大卫，心里很激动啊。你善待我，可我却以恶相报，你比我公义呀。俗话说，冤家路窄，可我今天落你手里，你都没杀我，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知道你必作王，愿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坚立。孩子，有件事你能否答应我呀？大卫说，我主我王，您吩咐吧。你可要上上主起誓，别灭我九族啊，在我父家中也不要灭我的名。大卫随即起誓，又送扫罗上路。扫罗含泪收兵，大卫呢也带着人返回了山寨。就在这时候，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受人尊敬的老人萨摩尔终于离开了人世，以色列举国上下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了拉玛。萨摩尔完成了自个儿的使命，以色列已经转型进入了君王时代。开国之君扫罗虽被上主厌弃，可第二代君王大卫最终要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特选精兵寻秘密，大卫藏躲匿踪迹，以德报怨引基底，扫罗让贤日可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卫以德报怨在引基底的洞穴里放了扫罗一命的故事。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扫罗的宽恕与善意，终于解开了扫罗对大卫的误会，也让扫罗打从心里佩服大卫的人品。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可能也有别人误会我们，总是跟您我过不去。但愿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智慧启发，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让上帝来做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选择良善的态度，宽恕对方，善待别人。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如果您住在叙利亚的内战地区， 如果穆斯林极端分子来害你、打你、把你从自己的家赶走，你会怎么办呢？听到我这个问题，也许您心里马上就想到报仇、报应、伸冤这些词。2015年叙利亚战争产生千千万万的难民，这些难民包括基督徒和回教徒。联合国指出，已经有137,000人死亡，难民已经超过400万人，谁不想报仇伸冤呢？难民和那些失去生命之家属中，也许心里充满着仇恨，怎么办？因为战争，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房子、工作、孩子、父母等，有人被穆斯林极端分子逮捕，房子被烧了，亲戚被暗杀，真可悲，怎么办呢？有人只要报仇，但是报仇真难做到，要装备自己，心里要充满仇恨，免得缺少胆量，要花时间和精神好好的练习才敢动身下手，免得做不成功，要寻找好机会，免得自己受害，要偷偷的做，免得被抓，要计划好，免得伤害错人。哈，是的，报仇真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根据 Mission Network News 的网站，有一个人，就是跟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他失去了他的房子、店铺、工作等。他逃跑以前，他被逮捕5天。他生气、害怕，充满复仇之心。但是，他到达难民营中以后，有另外一位叙利亚人赠送他一本圣经，告诉他有关受害的耶稣基督，也让他认识其他一些受过害的叙利亚基督徒。这一位叙利亚难民见到了爱，听到了真理，看见了报仇的另外一个做法，那就是报仇的相反。报仇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爱和原谅。那位叙利亚难民本来被他的仇敌抓住逮捕，现在呢？现在因为耶稣抓住了他的心，他得了自由。本来他心里充满着仇恨，现在呢？现在他心里充满着爱。本来他的愿望就是如何报仇，现在他的愿望是如何的让穆斯林极端分子聆听福音。本来他以洗身体为高兴，现在呢？现在他以洗灵魂为高兴，就是说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朋友，如果这位叙利亚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和我也应该好好的思考，这一位能够明白爱的真谛，是因为耶稣给他的榜样， 耶稣就是爱的真谛。耶稣不但原谅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还做你和我的代罪羔羊，让神能够赦免您和我的罪。报仇之外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爱和原谅。报仇产生报仇，报仇产生憎恨，但是爱产生爱。耶稣施爱给我们，好让我们施爱给别人。朋友，请您来认识耶稣，尝一尝耶稣之爱的滋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 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诗篇109篇。我所赞美的神啊，请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啊，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的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危机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机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机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机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你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2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 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 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
啊哈。
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
嗯，
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啊，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嗯，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 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wow ！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哇、
wow.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你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 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地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